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39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1到6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雅各书2章1到13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此国度非人所想象。普杰信牧师2014年7月27日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由于人对律法的种种错误理解，在正式进入十诫之前，先做点简介，我想还是有必要的。上两个礼拜我们做了简介，今天是简介的最后一讲，请大家忍耐一下。我们看到律法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应用，它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它对一个社会的道德具有约束作用。律法在旧约里有不同的范畴，有关于会幕、圣殿、敬拜的礼律，有关于以色列社会的民法，也有教导以色列人、教导我们如何生活的道德律。我们也提到我们的文化对律法的厌恶，说新约的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不需要律法。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相反的，也同样带着危险性的极端，十诫反映的的确是神的道德观，它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道德准则。但是如果我们说想知道错对，只要看十诫就可以了，十诫能回答一切问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很好，但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第一点是，把十诫孤立开来看是不够的。我们如果只是打开出埃及记20章，告诉别人这就是你应该做的，恐怕容易引起混淆。有人说，你看美国的问题，我们把十诫从学校、从法庭拿了下来，结果造成了美国的道德水准大大的降低。毫无疑问，十诫的确能指导社会的道德方向，让人知道该如何生活。然而并不是说在目前这个文化里， 只要把十诫挂起来，面对每一个道德问题，人们就能知道答案。比方说，你告诉别人十诫的第四诫是守安息日，但我们若不解释清楚，人怎么知道哪一天是安息日呢？是礼拜六呢，还是礼拜天呢？我们都知道，单单从字面上看，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么很多非基督徒一生都遵守了这些诫命。这的确很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单凭外表上遵行是不够的。再来看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若没有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神，那么人对这第一条诫命的认识不但是错的，甚至还可能亵渎神，拒绝耶稣这位万王之王。我们已经讨论过，摩西律法包括了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它是一幅关乎我们得救的图画，含有各样的记号隐儿，与后来随着圣经历史发展而到来的最大救恩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哪怕是在道德律上的教导也随着神为他子民预备的救恩渐渐到来而扩展，直到我们遇见了耶稣。第二，耶稣基督来了，亲自教导我们，我们才完全懂得十诫的真正意思。他启示了，改变了我们对律法的正确理解。让我们来读几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则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走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连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都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十诫至今仍然对我们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十诫反映了神的公义，神自己的特征。我们看到十诫就知道神的本性，神要求我们做的。你们一定注意到了，十诫并不是神性格特征的全部表达。因此当耶稣来了，解释了十诫所真正包含的何等深远广阔，避免去犯那些最大的禁戒是不够的，单单没有去杀人、奸淫、偷窃远远不够。神对我们的要求大大超过我们以为的那样，外在的遵行要比神真正的要求容易得多。原因是我们天父对我们的要求从我们的心里开始。基督在马太福音里的这番教导让我们知道，神的要求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更是内心的意念。他在马太福音后面的15章里面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诽谤。 很明显，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我们外在是否遵循了律法，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内心的倾向和愿望。十诫本身也给了我们一点提示，十诫并不是有缺陷，而是需要进一步阐述解释。不可贪婪就是指人心里的东西，这是古代中东一带连听都没有听到过的。那时候那一带有很多的诫命听上去很像十诫，但这些国家里的道德法律里面没有一条，任何一条是关于人心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甘心情愿和阴奉阳违之间的差别。你若是已经结婚，已经有了孩子，那你在和孩子打交道的时候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那就是罪的开端。犯罪是从心里开始的，因此解释律法要从心理动机着手，而不是外在行为而已。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教导我们的第二点是，律法不仅是禁止人的反面行为，而更是要求正面的有道德的行为。主中文和本的翻译十诫就很难反映出这一点，因为诫本身只带有禁止的意思。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他向恨他的施恩典，向背逆他的发怜悯。所以真正的遵行不是说我没有伤害欺骗我的邻舍，没有对敌人心怀仇恨，而是对那些我们感到冒犯了得罪了我们的人行善。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我们别说是完全理解，连想象都无法想象十诫对神子民的真正要求。我们喜欢做的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这很容易，但这正是基督所禁止的。他不仅要我们解释十诫的完全十诫的要求，他还完全照着遵行，直到上了罗马的十字架。当犹太人问他谁是我的邻舍时，耶稣用什么例子来向他们解释呢？他用的是整个以色列最恨恶的人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爱你的邻舍就是爱那你最最无法容忍的人，爱那些不配被爱的人。你看神的道德远远超过配不配得，超过审判，他善待那些只配受审遭难的。这对于我们人来说实在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当我们遇到耶稣基督时，甚至第一诫也得到升华，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成为耶稣基督是神。经文在约翰福音1章1节、1章14节、5章18节、8章的24节、8章的58节、10章的30到33节、20章28节，还有哥罗西书2章9节、腓立比书2章5到8节。人必须信他，只能爱他才能认识父。所以无论是谁单单举着十诫而不信耶稣是主，就是对十诫根本不理解，因为一上来就错了，更别说后面的九诫了。知道十诫并不等于理解十诫的意义。下个礼拜开始进入十诫学习后，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背得出十诫，他们对摩西五经比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圣经熟多了，但基督却明明地说他们根本不懂律法的真正要求。基督解释了律法的广度与深度，律法所对付的是我们心里的倾向愿望。律法不仅禁止我们的反面行为，也要求我们做没有列出来的正面的行为，例如不可杀人，还包括你要爱你的仇敌。请听我们的父辈在大教理问答里面的话，祝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大教理问答，以下的翻译来自王志勇牧师。问：要理解十诫应当遵守什么规则？答：律法是全备的，约束每个人都必须完全遵守。 以全人完全合乎其中之意，完全顺服直到永远。因此律法要求人完备地履行每一个当尽的责任，即使最微小的犯罪也予以禁止。吩咐某一个责任，就是禁止与此相反的罪行。禁止人犯一种罪，就是命令人去完成与该罪行相反的责任。同样，何处附加了应许，就包括了与之相反的警告；何处附加了警告，就包含了与之相反的应许。这段话在我们听来可能有点不习惯。信仰告白的作者们是说，首先每一个罪，每一项要求我们顺服的责任都包括在实践里面了。第二，禁止你去做的事情，就是命令你去做相反的事情。比方说第四节，要守安息日，这里并不是禁止，而是要求我们去守安息日，所以与之相反的就被禁止，不可劳作。再举第六戒为例，不可杀人，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命令我们以我们的能力去保护生命。因为他们认识到实践里面所总结的道德，我们很容易以为在同事中间我们的道德还是相当不错的。在知道律法的真正要求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严重。律法的真正要求是什么？律法要求你像耶稣基督一样圣洁。你若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毫无疑问，你一定是被神所悦纳的。这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常见的。比如你和某人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常常还自以为高姿态，说我不会故意去做伤害对方的事，不会去复仇，但这是不够的，是违背诫命的。加尔文说，仇恨并不等于希望对方遭难，希望不要见到对方就已经是仇恨了，因为希望对方不存在，就等于是在心里谋杀对方。所以基督要求我们去爱仇敌，祝福他们。我们的改革宗清教徒先父们写下了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以及要理问答时，他们能从整本圣经里认识到，每一条诫命都包括在圣经里，每一条诫命也包含了其他各条的要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雅各书不是也告诉我们吗？在一条上跌倒就犯了众条，因为你犯了一条律法，你就得罪了这位神。要真正的理解实践，我们就必须从整本圣经的基础上来理解。这也是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入实践学习要使用的方法。你不能说第一戒是在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读过了知道了就过去了。基督说，你若爱钱财，你就把神从王位上拉下来了。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我们的本性里面有许多的试探。一方面有人说，这十条我已经遵守不就好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上两个礼拜讨论过的说法，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得了自由，不再需要十诫的条例规则了，只要爱神爱人就可以了。没错，我们的确需要爱，但爱神和遵行十诫并不矛盾。到底什么是爱神呢？是由我们来决定呢，还是神告诉我们呢？神正是通过他的诫命来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若不是神向我们解释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很容易以为自己还不错。他要我们爱仇敌，不仅是外面的行为，更是内心的动机。直到神给我们解释了律法的真正要求，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大。律法的真正要求是，你要像义人耶稣那样公义。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必被神悦纳，否则你就是不义不洁。十字架真正显示了律法的要求有多高，不遵守律法的就是死。十字架也让我们看到神对罪人恩典怜悯有多深。神不仅召我们要我们像他一样公义，他要求我们像他一样满有恩典仁慈，去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恶待我们的，心里不可记仇。因为这位神赦免了我们，把我们的罪全部涂抹掉。他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干别的，专门 与他为敌，甚至还咒诅他。他找到了我们，接纳了我们，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到世界上去，像你们的天父那样完全，让我们自由地照着他的话去做，为了他的国度，为了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使我们通过你仆人的讲解进入到十诫道德律这个解读当中。主啊，愿你的话语被解开，愿你的命令愿你的法则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十条命令的条款而已，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的圣洁的律法、公义的律法、良善的律法，是反映你的神圣属性。神啊，你把律法赐给我们是对我们好的，是良善的用意，也是叫我们去学习过公义、圣洁、良善的生活。然而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的人，我们根本是无力自救的，不仅我们始祖的原罪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我们从始祖承袭的本性也是极其败坏的，从这原罪中生发了无数的本罪。更可怕的是，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不通过你的律法，我们根本不知道何为罪，甚至我们正在犯罪还沾沾自喜。比这个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本性贪爱这些误会，我们的本性享受罪中之乐，而且我们非常善于掩盖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来找借口，来抗辩。这都显明我们的败坏是何等的可憎，是何等的可怕。神啊，你若是按照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毁灭我们，你仍是公义的，你仍是伟大的，你仍是良善的，因为我们的邪恶不配活在你面前，这是我们罪有应得。但父啊，天地的主啊，你赐给我们救恩，借着你的圣子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中保的职分，降杯来为我们代赎，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获得归算的义，并且我们已经被圣灵更新，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已经与上帝和好了。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祈求主带领我们在整个十诫的学习过程中，使我们怀着谦卑的心，通过你的律法认识自己的误会败坏，就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谦卑忏悔，为自己哀动，并且给我们生发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愿你使我们在每一届当中都看到我们无力自救，我们唯有去投靠耶稣基督，并且我们在基督里获得新生，我们在今生就已经开始能够行善了。我们不仅脱离了死亡的咒诅，而且我们今生就已经获得永生，并且我们进入你的荣耀国度的时候，我们将完美的行善，永远的行善。主啊，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的存在，作为一个立约的蒙恩立约的对象，主啊，我们能够过荣耀你的生活，直到永永远远。主啊，这就是你创造的目的，这更是你拯救的果实，拯救的荣耀。主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已经为我们胜过罪、胜过死、胜过魔鬼，我们有这样的中保坐在天上，我们也都已经在基督里踏足天堂。主啊，每一个主日都是我们去天堂里面，每一个主日都是我们预尝天国的荣耀。主啊，愿你的百姓，愿你每一个子民都在这圣洁的律法的解读过程中蒙福。愿主你也大大的纪念杰西牧师的服侍，纪念 王兆峰弟兄的翻译的劳苦。主啊，纪念许许多多你的儿女们，他们在传播，在转发这个讲道，也纪念那些听见这个讲道录音的人，使他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因着你的圣道的传讲而有盼望，有安慰。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